欢迎收听清华音乐人的 Podcast， 我是主持人许威。这个节目呢，就是要连接清华音乐还有人。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一个比较之前没有谈过的话题，就是呢音乐治疗。什么是音乐治疗呢？相信很多听众应该都跟我一样好奇，音乐真的可以拿来治疗人吗？那虽然我自己呢本身也是从小弹钢琴长大的音乐家，但是对音乐治疗这档事啊，还真的是知识非常的贫瘠。好险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音乐治疗师来，让我们欢迎清华大学的校友林玉慈。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慈音乐治疗师。
玉慈你好。那玉慈啊，其实她是我以前大学的学姐。
对，我们以前在那个清华乐集。
对，清华乐集，清华乐集就是现在被改名叫做清华 AI 乐团的这个乐团。啊，我记得你以前在里面拉小提琴，对不对？好像还当过首席，是不是啊？
小二
的首席。对对对，因为我记得以前就是觉得拉得特别好。对，而且我记得你好像，这个是我毕业之后才知道，就是你不只是我们乐团的学姐，你还是我声科院的学姐。
哦，对，
因为你是声科系吗？
对，我是声科系，然后你是学士班是不是？
我是声科院学士班。哦，对对，所以你是几级啦？
17。
哦，那你大我一届。 OK OK， 哇，原来我们，我从来没有在系馆里看过你。
哇被抓吧？没有啦，没有。
没有，其实我也很少出现在戏馆，我只有要上课的时候才会去。那我们在我们开始聊那个有关音乐治疗的事情，我们先来叙叙旧好了，就继续刚的话题。所以你小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乐器的、啊？学小提琴、
小提琴大概是国小二年级吧。
国小二年级，
对，就是学校开始有乐团，然后就想说想试看看。
哦，所以也算是学校是音乐班吗？
没有，就是学校的弦乐团。
弦乐团 OK。 那你除了小提琴之外，是不是还会很多其他不同乐器？
没有没有，我就 还有学钢琴这样子。
钢琴，
对、
啊、小时候只有学钢琴跟小提琴。
对，就这两个。
OK OK， 哇哦，那你就一路就是国中高中然后都有继续拉乐团，一路到大学，对不对？
对对，其实我中间国中的时候原本是有想说要试试看音乐班。
Oh,
对
okay,
对、嗯、但是我妈那时候就想说，如果音乐班的话，你就只要局限在台北市的、好像那三间，其他就不要考虑。
哦，就是师大，然后还有
仁爱，还有南门的样子。
这个是国中。
对，国中、国中音乐班。
哦、okay, 对对对，了解了解。
所以就是，
那后来你就决定要来念声科了，这样。
对，那后来也没有考上，所以就乖乖去念一般的国中，然后所以就持续参加学校乐团这样子。
你没有考上音乐班啊？
我没有。
我这个蛮意外的，因为我觉得你拉得很好。
没有，
我认真觉得你拉得很好。
可能那时候是钢琴主修。
哦，那时候是钢琴主修。
对，然后
后来转战小提琴吗？
对，但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就对音乐的态度好像就蛮不一样，就变得比较放松，就不会是、
我觉得不是坏事。
对、
不是坏事，因为你后来就是就有机会可以念到声科，然后可能就对音乐有一些不同的就是不同面向的认识嘛。
对
对
对
对。那你觉得你念声科，我跟观众解释一下，声科就是生命科学，或者在其他学校叫生物科学，不是生命科学，不是葬仪社，就是跟生物有关的。好，那你觉得你念声科这个领域跟音乐能够连上关系吗？
有一点困难，我觉得，但是其实声科让我感受到非常强烈，是我们如果要继续走这条路的话，其实要花很多时间在可能实验室嘛，可能观察细胞啊、还是怎么样的。
哦，所以那时候有进实验室，大学的时候。
那我只有参加实验课，但是没有做专题。对，我就是在
跟我一样。
在那个
我的专题是做电机系的、所以、对，可能我那时候会念声科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知道清大有一位老师叫焦传金，然后他做很多跟那个
脑
神经有关的，但是他是做跟视觉比较相关。
章鱼是不是？
对，章鱼，然后对，然后走迷宫那些。我那时候是觉得说，说不定我可以去他的实验室，然后就是从他的实验室开拓出一个跟听觉有关的，然后就可以跟音乐连上关系。不过这个计划最后没有成真。那你在大学的时候，是在大学之后决定要走音乐治疗相关吗？
对，我就刚好刚因为刚刚提到有没有进实验室做专题嘛，就刚好通常是在大三升大三的暑假，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蛮 确定就是不想进去，然后想要赶快找看有没有其他事情，
嗯，
可能可以帮助未来在职涯上有更明确的方向。
哦，
对，所以那时候刚好参加了一个活动，叫做外交部办的那个青年大使。
青年大使，
对，
哦，
所以那时候就这活动就是外交部征集了大概160位有音乐表演或者是舞蹈专长的同学入选进去，
嗯，
然后培训几周之后，我们就要带着这个，嗯，代表台湾的音乐剧，就有舞蹈啊，
嗯，
音乐戏剧等等的，去各国表演，然后做文化交流这样子。
哦，
对，
那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接触到了音乐治疗。
也不是，就
是
我在这个就是巡演当中，我其实原本以为就，嗯，哦，就是把台湾介绍给全世界嘛。但是那时候，因为我们参访，我们这一团去的地方都是非母语的，
嗯，
英文非母语为主的国家，
哦，
所以像是
以就比较没有办法用语言跟他们沟通。
对，就常常要手比手画脚这样子，嗯。对，然后我们背景又差蛮多，就我们有去参访，比如说伊斯兰教的，啊，或者是，
哦，
白血病患儿童医院啊，然后养老院等等，
okay。
就发现，在每一次演出之后，艺术跟音乐带给他们的影响力真的是蛮，其实蛮真挚，而且也蛮大，
是共同的语言，对不对？
对，没错，嗯，他们会后都会很就是很诚心的跟我们表达他们很喜欢啊，或者是对台湾蛮有好奇心，想要来参访这样子，
嗯，
对，所以大概是从那个时候我就更确信说，欸，音乐可以做的事情好像比我想象中大很多，
嗯，
对，
嗯，
好像可以用它真的，嗯，交流啊，然后来改善其他人的身心这样子，
嗯嗯，
对，所以回国之后就开始在搜寻有没有可能音乐结合心理或者是我过去的专长神经之类的，
嗯嗯，
然后去搜寻这些关键字，才跑出有一天找到音乐治疗对这个词，
嗯嗯嗯，
对，
OK， 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后来你大学毕业之后，欸，你是在大学毕业之前就已经定下这个目标了，
嗯
嗯，那后来是怎么样申请到你去英国的那间学校呢？
嗯，就是大概在大三大四我就确定可能会念这个，
嗯，
所以当然之前有先去师大，就是旁听音乐治疗的，
哦，师大有音乐治疗
的，那叫什么进修班，假日进修
班，
对，
哦， okay, okay。
然后开课老师，哦，对，刚好就是 ARU，嗯，我英国音乐治疗的学姐。
哦 ，ARU 就是那个 Anglia Ruskin 吗？
对对，
我这样念对吗？有，OK OK，
有有
ARU
Ruskin， 对，就是上了那堂课之后，我就更确信音乐治疗是什么，然后觉得，
嗯，
欸，蛮有趣，所以就开始准备，嗯，然后大概我隔了一年才去念，就是经过面试啊，然后申请，
啊，
就是我们那时候就会，嗯，会看备审资料之外，嗯，学校还会就是要了解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念音乐治疗，所以他会希望你有可能跟，
okay。
嗯，
会演奏乐器，
对，会演奏乐器，
会即兴，
对，会即兴，然后可能有跟我们未来可能要服务的族群有共识的经验这样子，
哦，
对，这点蛮重要
的，嗯，所以你那时候去出国去那个外交大使的那个，
嗯，
那个活动就成为一个算是蛮重要的一个经历，对不对？
对，那算是一个起点，
嗯，
对，然后后来还有去其他基金会可能当志工，比如说身心障碍的或者是有，
嗯，
自闭症小朋友的基金会去做志工，
嗯，是在大学毕业之后的这一年，
嗯，
还是一直
暑 假, 暑假，然后毕业也有，
也
就持续的去
对,
对，
然后直到你出国，
对，
哎，那我们来聊聊说你到英国的经验好了。你觉得你在英国留学的这一年吗？还是
两年
的时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吗？
嗯，
我觉得可能是接受自己的全部吧，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是
接受自己的全部，
就是好坏，因为我等一下再深入分享我们课程
okay, okay。
课程会有就是各式各样神奇的要求，
嗯，
对，
嗯，
那第二点的话我觉得是可能是更有耐心吧，对待
耐心，
对自己或者是面对个案，面对各种事情。
欸，那你们那边是怎么上课的？
怎么上课吗？我们其实课程有课 表、
嗯，
就是一周大概两三天，然后会有实习，一年级会有半下学期会实习一整个学期这样子，然后二年级整年都在实习，
oh。
对，所以会有另外两天在实习，
嗯，
然后还会有剩下一天呢，可能就是我们要去做个人諮商这样子。
哦，所以这样总共四天。
对，差不多四天到五
天。
天
OK， 那没有上课时间会有需要练习什么事情，或是要看什么书这样？
嗯，看书，对，都是老师就直接指派，可能要念什么，
哦，
那我们回家自己看，所以其实蛮弹性的。
蛮弹性的。 我蛮好奇都是哪一种类型的书啊，就是跟音乐治疗直接相关的，还是说各种什么心理治疗啊，然后什么諮商类型的书吗？
对，因为我们学校是以心理动力取向为主的，音乐治疗，对，所以我们
心理动力，
对，心理动力它其实是从精神分析来的。
Okay,
那精神分析大家可能就会想到弗洛伊德，对对对，什么潜意识梦的什么解析，对，就是从那一块慢慢开始念。
OK,
然后去了解，对，所以过程会念的paper 包括是精神分析，然后还有一些理论，比如说儿童发展史，然后还有各种疾病的探讨，然后团体动力等等，就是比较着重在心理这一块。
哦，那可不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心理动力，它的动力是什么动力呢？
对，就是大家可能会有看过一张图，就是它是画一个冰山，然后其实像一个冰山理论这样，他说其实我们大部分生活中有意识的或是有对真的有意识的那一块，其实只占了冰山对的一角，对，但是海面下还有一大块，就是代表我们的潜意识，就是可能你平常在不管是你做决策或者是回应他人，或者是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其实是被控制住，就是你可能自己没有知道你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对，那我们就是在深入探讨可能每个人在做事的动机的他的动力原因是什么，那可能就这可能就通常都会牵扯到他过去的比如说生长环境，或者是儿童的成长经验，对，跟他爸妈的关系等等，都会是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哇，真的蛮有趣的，就像就真的像是心理治疗那个諮商师会去想的事情。欸，所以你们都是直接读弗洛伊德的理论吗？还是就是其他什么荣格啊拉缸啊那些？
哦哦，许巍感觉有研究，
刚好有听说过
也没有直接阅读他们的理论，感觉我们就是挑一些
重要的，
对，比如说移情作用一些会用到的那种心理学技巧或者是现象，比如说移情反移情，对，就是那个在讲就是可能你面对一个人，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讲话，然后你让我想起可能比如说我的表弟或堂弟之类，那我可能 莫名其妙就会把我对表弟的感觉投射到对，投射在你身上。
okay,
对 对, 對，类似这样子。
蛮有趣的。哇，那这样子要怎么跟音乐做结合啊？
对，因为我们做音乐治疗其实最重要的根基还是人嘛，所以我们是透过音乐来帮助他们提升不管是生理心理认知还有社交的需求，但是要透过音乐可以达到这些目标，最重要还是建立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最重要一开始音乐治疗的启程都会花蛮多时间在做我们说建立关系这个事情，建立治疗关系，对，要让个案可以信任你，然后有安全感之后，我们才可以慢慢发展后面的关系。所以刚刚提到的移情啊还有反移情，可能就是在你们在音乐即兴的过程，或者是你们一起创作音乐过程，可以透过一些非语言或者是语言的讯息去把它拼凑出来，对，
哇，
有一点抽象，
蛮酷的。那会受到文化影响吗？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一个音乐它会有不同的反应。
对对，一定会，对，所以我们通常在第一堂课也会先做评估，对，他会做 assessment, 然后看这个个案他过去的有没有什么病史或者是他的成长经验，然后喜欢的音乐类型是什么，甚至有没有什么地雷音乐不能碰，都要先了解一下对对对，怕触发什么
触发
对啊一些创伤，
不好的回忆，
对，没错没错对
OK, 真的是很有趣。那你在英国有去很多不同地方实习吗？
我在英国的时候我去两个单位，然后服务三种的个案族群这样子，那第一年我是在学校，就是他是我主要面对的对象个案就是国小学生，他是一个一般小学，对，所以那时候带的是有焦虑倾向的国小学生，对，然后有一个有两个一对一跟一个团体，对，那另外我还有跟我的督导做一个他是 PMLD 的小孩子，多重学习障碍的，
多重学习障碍，
对，的一个 小朋友、那他就是年纪比较小，大概三四岁左右，对，那二年级的话我实习的地点是在一个是跟我们学校的一个计划叫做 Together in Sound, 那服务的对象就是失智症长者跟他们的家属，对，所以两个差蛮多的，这三个经验。
哦，我看到你带了很多乐器来，那能不能就是稍微介绍一下这些乐器要怎么样达到治疗的效果？
好，因为首先音乐治疗呢，就是除了我刚刚提到的人之外，接下来就会有音乐的元素。
音乐的元素。
对，所以我们音乐治疗的教室通常会摆满各种乐器，
哦，
然后让个案去挑选，去尝试看看。嗯，那我今天带来的这几个乐器呢，有一些适合小朋友，有一些适合长辈。
哦，不同年龄层会有不同的。
对对对，我们可以体验看看。Okay。 那首先第一个乐器，这个是。
哦，我好像看过，就是有人用这个模仿海浪的声音，就如果再更大一点的话。
对对对，原来。
我跟观众描述一下，这是一个像是漂流木的。
漂流木，对。它其实，
嗯，
它其实是仙人掌。
哦，它是仙人掌。
对，把它晒干，然后
晒干，
上面有一个一个洞，就是
一个一个洞，
把它刺拔掉。
哦，天哪！
然后里面再放入那个可能火山石子啊，或者是什么它的刺之类的。
这也可以放绿豆。
对，比较台湾的话就是放绿豆。
放绿豆。
对，那这个它名字其实叫雨声筒，跟刚刚学姐提到海浪鼓蛮像的。
哦，雨声。
对，他们就是可能
像雨声的。
对，拉丁美洲或者是我们原住民也会有这种祈雨的仪式。
嗯，
对，
嗯，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乐器。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它的是有旋律的。
哦，这个大家可能就比较常在 Instagram 或是在 YouTube 上看到。
对，这个是拇指琴。
拇指琴。
对，也有人叫卡林姆巴琴。
卡林姆巴琴。
对，那这两个乐器声音都是比较轻柔一点。
哦。
所以就蛮适合可能。一对一啊，或者是成人，
嗯，
对，小朋友。那接下来这个乐器呢，可能有一些人有看过，然后对这个声音应该也是非常熟悉。
我觉得他的那个声音跟他的这个长相实在是非常的匹配。
对，他长得就是他就是一个蟾蜍青蛙样子。
他就是长得有点像木鱼的青蛙，然后背后有一些那个叫什么？啊，这个叫什么，啊，鱼的背后是恐龙背后有那个鳍吗？
背
鳍。背鳍。但是我相信青蛙绝对没有这个东西。
青蛙没有，对。他只要把它做得很像那种刮胡的效果，嗯，对，然后它也可以当成
木
魚, 木
鱼，
对，
嗯，
这就是
声音非常的清澈，哎，
对，就是一个可爱的青蛙。
哎，欸，这些乐器都是在哪里找得到的啊？
其实我都是上网，
上网
蛮方便，对，
虾皮吗？
对，或者什么 Momo PC
后，
哦，都可以找到。
Okay, okay.所以你们就是会在可能在房间，然后就是收集各种各式各样的乐器，然后，
嗯，
是不是有一些理论，就是专门说哪一种乐器的声音适合哪一种治疗，还是你们自己去开发的呢？
嗯，其实我现在有的乐器大部分都还是跟就是从实习那边，受到那边的影响，然后再带进来的，
嗯，
就当然，嗯，
老师有一些经验说这个声音适合做什么样的治疗，所以你就传承下来这样。
嗯，其实他们不会特别讲，
嗯，
反而是我们自己，就是，
自己摸索，
对，自己摸索，然后觉得，哎，我好像也蛮喜欢这个声音，然后个案们好像对这个反应也都蛮好的。
哦，
对，比如说刮胡，就是我们在使用乐器的时候，可能会需要手指头一些，比如说要拿着捏着，然后去有这个动作，
嗯，
或者是更精细一点，像这个刚刚提到的拇指琴，它需要有手指头手眼协调的能力，那这个其实就蛮好，可以让比如说长辈啊，或者是注意力比较不好的病患可以，
所以是让个就是让病患自己去演奏
这
些乐器。
对，
不是你演奏给他们听，
不是不是，我们在音乐治疗其实是一个双向的关系，
嗯，
对，所以跟音乐教育差最大的就是我们不是一味的给而已，
嗯，
我们是邀请个案们一起跟我们参与音乐活动，
然后分享他的就是他的感受。
对对对对对。
OK OK。 哦，那真的是太有趣，越来越勾起我的兴趣。那我就直接问好了，就是一个个案他通常治疗的流程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会经过大概四个步骤，
嗯，
那第一个步骤就是评估，像我刚刚提到，嗯，我们会先了解个案这个人。对，但有时候有些治疗师的理论会觉得说他不想了解太 detail， 他想要一开始跟个案碰面直接是一个空白的状况进去，
嗯，
其实也蛮好，就是去没有成见的去接纳或者是面对他。对，
嗯，
所以通常第一步就是评估，
嗯，
在经过1-3堂课之后，
嗯，
完成、嗯、那接下来就会是目标拟定、嗯、那如果这个个案他是就比如说是还是小朋友或者是长者的话，我们通常就会跟他负责人、嗯、比如家属沟通、嗯、可能觉得哎、欸，短期他可以先拟定什么样的目标，然后如果做长期的话、嗯、我们可以再制定什么样的方向、
嗯、
对，所以第二步通常就会是目标设定、
嗯、
对，那接下来第三步就是疗程的进行、
嗯、
对，那通常因为我刚刚提到需要一些关系的建立啊、嗯、然后慢慢培养、我们的默契、
嗯、
所以通常会是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会比较好看出成效、嗯、对，然后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最终的评估，就 evaluation、嗯、再看看、欸、这个个案经过音乐治疗之后有没有哪些改善、
嗯、
或者是他其实、欸、好像没什么反应、嗯、那我们可能就会再转介给其他的专业这样子、嗯、
那在治疗的过程呢，就是你是怎么用这些乐器跟他们沟通的？
像我们一般的音乐治疗课通常是30分钟到50分钟左右、
嗯、
对，然后我们在一开始跟结束都会有一首歌，
嗯，
比如说像这个 podcast 也会有个主题曲、
嗯、
那我们会有一个歌叫欢迎歌 Hello Song 跟再见歌 Goodbye Song，
在整间里面吗？
对对对，在整间里面，就是当个案们进来的时候、嗯、我们就会先唱这首歌，然后可能欢迎他进来，然后告诉他哎、欸，我们要准备做音乐咯，我们要玩音乐，
好像来参加 party 一
样。对，或者是看电视哎、欸，那个什么连续剧要开演，然后有片头曲的感觉对，就是让他在身心上都会有一种比较、准备好的状态，对，然后在结束的时候也是会唱一首 goodbye song， 就是跟他说、欸、再见，我们下礼拜再见这样子、
嗯嗯嗯、
对，那中间的话就其实蛮不一定，依据每位个案而定，对，那通常我们会有的活动像是歌唱、
嗯、
或者是音乐即兴，那还会有可能肢体律动、
嗯、
甚至如果他认知能力比较好一点的话会有比如说填词创作等等的、
嗯、
对、
嗯、
所以依据每位个案会有蛮不一样的音乐活动，
所以在治疗过程中、嗯、他们就会觉得说基本上就是进来玩一个音乐游戏，一系列的音乐游戏这样子
嘛，嗯嗯嗯，
然后但是在过程中你们就会偷偷记录说嗯我观察到了什么，对不对？
对对，我们就是像一个就是很忙碌要跟他玩，可是同时要想哎、欸、这可能代表什么样的讯号什么的、
oh, OK OK、欸、那能不能举例一下，我真的很好奇，就是可以观察到你有什么经验，就是说你在治疗的过程中观察到的事情可以分享的？
嗯，像刚刚许慧提到，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就是来玩的，
嗯，
所以通常会有两种情况，就是第一个他就是很开心嘛，可以在这里不会被约束，因为我们在这里没有什么对或错、
嗯、
或者是一些限制，在安全范围下都可以让他自由去探索、
嗯、
所以他们就很开心的去玩啊，然后去尝试，但也会有蛮不一样极端的状况，就是他觉得哦，不是小朋友，然后
这好干嘛这样耍我，
然后要干嘛，然后觉得怪怪绑手绑脚的、
嗯、
所以这也都是一些讯号、
嗯、
对，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实习是在就第一年我是在国小做实习嘛、嗯、然后有一个小朋友
在英国的国小，
对，在英国剑桥区的一个小学、
嗯、OK，
对，那我印象深刻，因为他是我也算是我第一位个案吧、
嗯
嗯、对，然后刚开始音乐治疗的前几堂啊，他反应都非常好，就是他、
嗯
每次进来都是那种就很开心，然后手会举高，所以我们要开始玩乐这样子，就是
一开始是蛮参与的，蛮开心的，
对，参与度很高、嗯、就是跟他在学校平常的样子蛮不一样的、
哦、
对、
嗯
哦、我先前情提要一下，这小朋友就是有、焦虑倾向、
哦、
那会转介来是因为他们特教老师觉得 他在学校可能交友状况不太好、
哦、
然后学业有点落后、
嗯嗯，
那其实是因为他们家庭背景比较复杂一点、
嗯、
就是他爸妈有离婚，然后爸爸之前好像有家暴的状况、
okay, 就是冰山底下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就是可能会衍生出来我们看到的一些问题行为、
嗯、
对，但是他来到音乐治疗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
嗯、
然后我也蛮压抑，觉得哇那他应该就非常适合音乐治疗，我们就很开心一起玩了很多音乐，然后他以前好像又有学过爵士鼓、
嗯、OK，
所以他看到那个眼睛就是发亮，就会一起演奏完之后
开始，
对，开始演奏加 mode， 对，然后结束就是都一起举手，然后耶结束了，很开心，
哦好可爱
啊，对，然后我开始觉得哎、欸、这样蛮好的、啊、但是因为我们在实习过程也会有督导，
嗯，
对，然后他就会问我很多，比如说他刚走进来的时候你觉得他的 心情是怎么样、
嗯、
或者是、欸、你的位置为什么是那样子摆、
嗯、
然后他的甚至是你第一眼看到他你觉得他的社经地位大概家庭状况是怎么样、
嗯、
都会去问很多蛛丝马迹的事情、
嗯、
对，然后也因为这些有这些整个背景的统合，让我对他就是会有更多想象，说哎，其实一个人不可能永远都是很开心的嘛，就是
对啊，嗯，
对，所以我们后来就我自己也想，他可能真的是因为过去经验的人际关系的那种挫败经验，让他觉得想要可能很想要跟你建立一个抓着你想要讨好你那种感觉、嗯嗯嗯、所以他表现得非常好，但是在大概第五周第六周之后、哦、他才慢慢对
慢慢
对会慢慢开始可能讨论一些、嗯、比如说他过去跟他爸爸生活的经验、
哦、
对、
嗯、
或者是我们一起玩玩一个音乐，他说哎、欸，这让他想到比如说他们以前看了哪一部卡通或哪一部电影，对，然后就慢慢跟我分享。
哇，那真的是跟你建立起了一个很亲密的信任关系之后才开始、嗯嗯、
对对，然后慢慢我觉得也蛮好，就是终于让他可以去可能正视他过去没有机会跟别人分享的他不太喜欢的或者他渴求的那一段关系、
嗯、
对、
嗯嗯、
我印象深刻是他就是他对音乐的反应还有兴趣都很高，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一起在钢琴上面玩即兴、
嗯、
就我坐在左边他可能坐在右边这样子、嗯、对，然后有一天他就是在好像是连续三个音，忘记是发嗦拉还是嗦拉西，就是一直弹那三个音哦、喔、都没有变、
嗯、
然后我就在下面帮他伴奏垫子这样子、
嗯、
然后结束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觉得那三个键很像他爸爸妈妈还有他自己、
哦、
对，他自己是夹在中间那个键、
哦、
就是蛮嗯，其实我那时候就发现音乐其实也可以很具象化，
对
对,
对，
然后也真的让他可以好好很安心的去抒发他的心情、
嗯、
对、
嗯，
那他当然还有个，我记得他还有个妹妹、
嗯、
但他跟他感情不好，所以常常在音乐的那个距离上就会离非常远或者是没有那个角色，
他们会一起来哦，你说在琴键上面就
对对对，在琴键上就、欸、
好狠哦，
妹妹呢、哦、可能在很旁边对吧，但是小朋友也是蛮直接，对，
直接
很坦诚，对
OK 對。那这个个案到最后你觉得就是经过这一系列的治疗过程之后、
嗯、
有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吗？
嗯，好像最明显的就是他拒学的情况变比较少了，
就在学校里面拒学的情况，
对 对, 對、嗯、拒学的情况、
嗯、
然后我觉得他也可以慢慢的去讲，嗯，就像我刚提到比较负面或者是嗯，
愿意去面对负面情绪这样吗？
对，可能有机会可以去讨论那些悲伤或者是失落，对、
嗯、
那我觉得这对他来说都是非常健康的，
嗯，
因为如果一个人一直没有机会或压抑的话、
嗯、
其实就真的会产生蛮多问题、嗯、所以我觉得这对他来说算是一个蛮大的进展嘛。
哇，我真的我觉得真的现代人蛮多人都需要，包括我觉得我自己有时候好像也需要一下
对，在一个空间、嗯、对，
在一个空间有一个人可以、
嗯、
对啊，而且这跟传统的心理治疗很不一样、
嗯、
就是感觉更动态
更动态，对对，
嗯嗯
嗯，
而且更自然而然嘛，就是在一个玩乐的过程，不是一个人一直 问你问题，
嗯、
欸、你们会主动去问他们问题吗？
嗯，也会，对，这是蛮好的蛮有趣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有时候我们在音乐治疗中也会有口语嘛，就是如果他口语能力比较好，通常也会跟他聊一些话，
嗯，
对，然后所以也许我们就用比较开放式的问题，比如说弹完一段音乐之后我们说刚刚的音乐比如说会先提出我的感觉、
嗯、
然后再问看看说哎，有让你想到什么样的画面吗，或者是、
嗯、
对这代表了什么事情等等、
嗯哦、okay,
也会去用简单的问题，对、
嗯、
在一段音乐结束之后、
嗯嗯、原来如此，原来音乐治疗是这个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心理治疗其实也很重要，但是我们表达性艺术治疗它的我觉得最大的特点是它是用这种非口语的方式、
嗯嗯、
然后艺术其实跟我们心灵又是非常紧密连接的，
对啊，
所以有时候很多事情可能透过音乐或者是透过艺术的方式去表达会更、
嗯嗯、
对, 会对，其实会更自然，
我们学音乐常常在说一件事情，就是音乐能够表达很多语言无法表达的情绪，这不管是在什么、
嗯、
艺术歌曲啊歌剧啊常常都会讲到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讲这件事情通常是比较用艺术哲学就美学的方式去讨论这件事情，但我没想到这个观念也可以直接用在音乐治疗上面，是真的蛮特别的、欸、你在英国那时候有遇到疫情、
嗯、
对不对？
对，我刚好是
2020年
要毕业，对、那时候刚好在写论文然后准备口试等等，然后就
那其实不幸中的大幸是
对对对，就是其实对对对已经快结束
了那时候本来还有别的实习活动吗？
那时候实习其实我很多同学都就直接取消，但是我那个、啊、对我的计划我就真的蛮幸运的，因为那个计划是学校的，所以他们有、嗯、
比较早，
对，比较更多资源，然后去维持，比如说转成线上、
哦、
然后继续做、
嗯、
对，
那其实还算蛮幸运的
对，就是有好好的 ending 然后跟个案们说再见这样子。
那有发展出新的治疗方式吗？因为疫情转成线上是这 样,、
嗯、
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没有特别说新的方式，可能就是媒介使用会比较不一样、
嗯、那会觉得比较困难吗？
对对，一定、
okay.
对，就是可能互动上会有差。
会觉得小朋友比较不理你了吗？
我那时候是做长辈，但是就有时候会比如说合作的时候一定会有 delay、
oh, okay.
然后可能唱歌的时候因为不能同时唱会干扰、oh. 就把他们麦克风先关掉。
真的差很多耶，没有办法一起唱的话那个 connection 就失
去了。对对对，其实差蛮多。对，而且我那时候比较幸运是因为我们跟那些个案已经有一些感情的基础了、
嗯、
对，所以转成线上比较顺利一点。对、
嗯、
对，不然如果重新从零开始的话我觉得应该很困难，
非常困难，
因为你在那个空间又不一样，然后 对啊，很容易分心或什么的，
真的很辛苦。那回台湾之后你觉得，哦，先问一下你回台湾之后在 哪一个机构里面服务呢？
嗯嗯，其实我没有固定，就是没有在一个地方做全职目前、
嗯、
对，因为台湾的环境目前还是
比较没有那么成熟。
对，我们是没有受到健保保障。
哦，
对对对、
okay.
所以我们
个案要再另外付。
对，我们除了在医院的音乐治疗师是做 full time 之外、
嗯、
我们其他的大部分都是兼职，比如说行动音乐治疗等等、
嗯、
要跑不同点这样子、
嗯嗯、
对，那我目前是有跟基金会然后还有、物理治疗所复健诊所跟身心诊所合作、
嗯嗯嗯、
对，所以就是跑点的这样子、
嗯、那你觉得在台湾做音乐治疗跟英国整个环境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嗯，我想先讲一下个案的反应好了，就是从里面慢慢拉出来。
好啊。
其实因为我觉得在英国还是在西方国家，可能他们平常比较有唱歌的习惯，可能教会嘛或者是什么的、
啊、
对，所以对于音乐来说接受度蛮高的。
对，因为、嗯、如果说你到，因为我自己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我去美国玩，然后美国刚好路边有人在搭那个就是唱歌表演的、
嗯、
就有点像路边的演唱会。
对，
然后台上人在唱歌，然后我在台湾的话就可能就顶多观众聚在旁边看嘛。
对，
但在美国不是，是整个方圆几里之外的人就听着那个歌跳舞。
对
对，他们不是围在那个舞台旁边跳哦，他们可能是、
嗯、
他们离很远，然后他们在街上可能在散步、
嗯、
但是那就听到音乐他们就直接开跳了，
很自然而然的，
很自然而然的。对、
嗯、
这件事情在台湾可能是比较看不到的。
对可能会觉得哎怪怪，
觉得有点尴尬
对，我觉得、欸、好像蛮赤裸的。
对 对所以这样子的环境的差异会影响到治疗的过程。
对，所以一开始我记得不管是小朋友还是长辈，一开始都他们都会蛮担心或者蛮抗拒说，哦，不会唱歌或者我不会玩，就有很多那种先排斥的感觉，
我不要，尴尬的，
他们不会，他觉得好像是音乐课、嗯、我要来教他什么或者我来批判他什么的、
哦哦
对
okay,
对对对，
批判他哦，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怕你会说他音唱不准。
对对对，会想啊，哎、欸，你是老师啊，我这样子啊，我不会，会担心。对，
那要怎么办、啊？
所以我们前面就也还是慢慢让他放松，然后我们会有一些简单的活动，
说服他说这只是玩游戏，这真的只是玩游戏。
对，我就让他拿一个乐器，然后我会去跟他演奏，然后他觉得哎蛮、
okay.
好玩的，就是我们先从好玩出发，
oh.
就不管音乐好不好听，那不是重点。
对，那不是重点。
对对对对对。然后一般民众的话，可能他们就会觉得音乐治疗是不是？大家第一个联想可能就会觉得是不是听音乐还是什么音乐 SPA、
嗯、
或是送波疗法那种。
对，我以前都觉得说是不是廷贝多芬然后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对，可是如果我后来想，如果把音乐抽换成舞蹈、戏剧、
嗯、
或者是其他游戏治疗，可能大家就会比较对、
嗯、
就会比较直觉直观想到，哦，这可能就是用画画来帮助他什么抒发、
哦、
okay, 对，那音乐治疗其实也是这样、嗯、只是我们因为有不同学派，所以范围又涵盖的很广。
哦，
对对对，因为、我是行动会取向，然后也有人是做认知行为、
哦、
或脑神经音乐治疗。
他们差在哪里？
对，还有
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意象。 会简单说一下，比如说认知行为，他们就很着重在，比如说，要提升他的某一个功能，
跟脑神就是跟认知行为科学比较相近的。
对对对，脑神经音乐长，就是说透过音乐帮助他的步伐更稳定。帕金森氏症的患者，
哦、
对、
okay ，
或者是让他比如说中风后的，
生理性的
对，有口语出来、嗯，或者是有什么肢体附件，
嗯、
对。
嗯嗯嗯
那音乐引导意向也不一样，就是各式各样的取向，他们着重的或者是帮助的客群也有一点不同，
嗯、
对、
嗯嗯嗯嗯，
所以回到台湾之后，因为大家都是从不同地方回来的，第一个要有共识也是有一点困难，
嗯、
然后第二点，我们还要一起去把它推广、发扬光大，所以这可能就是我们目前还在努力的原因吧，
嗯、
对。
欸、除了从英国，像你从英国回来以外，还有哪些国家？
嗯，大部分还有像美国回来，
嗯、
还有。澳洲、
嗯、
对或者是加拿大
那这几个国家哦都是英语体系的
对目前比较多是这样子
所以这几个国家是就是音乐治疗比较兴盛的国家这样子吗
嗯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是母语系的、
okay.
所以不敢说是比较兴盛
okay, okay,
对
了解了解
对啊北欧跟我记得欧洲内陆也蛮多音乐治疗学校、
oh, okay.
对
欸、那我们回到说台湾的环境跟英国、
嗯
啊、不然我问一个问题好了在英国有很多人知道什么是音乐治疗吗
嗯其实也不一定哦、喔、对其实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广泛 对, 對、
嗯、
只是因为他们有受到嗯比如说以前有受到他们健保保障现在没有但是他们还有一个协会去支持、
嗯、
所以其实音乐治疗师在英国工作是受到保障的、
嗯、
对你是有很多资源可以去利用、
嗯、
然后甚至民众想要找音乐治疗也很方便就直接搜寻音乐治疗然后他们 NHS 会有媒合的音乐治疗师、
嗯、
或者是你直接上英国的音乐治疗平台、
嗯、
对他都会告诉你哪些合格你可以去找他、
嗯、
对但台湾的话目前就是嗯，这一块比较少一点资源比较少
是不是很少人知道啊在台湾有需要的人他也不知道说有这个东西可以去利用
因为我其实之前自己要念音乐治疗之前我也才去 Google 这个协会然后才知道它的存在、
哦欸、
对, 對但那协会其实也二十几年有了
你说台湾的协会
对我们叫中华民国应用音乐推广协会、
哦、OK 哦叫应用音乐推广协会
对因为那时候好像名字用治疗的话还是比较敏感一点
哎、欸，对啊我如果说、今天要去做音乐治疗我就觉得、啊、我不需要治疗啊我没事啊
对对对会觉得、欸、是不是有问题的才去做或者是有些人可能会把那个跟医术挂上等号、
嗯、
然后对有些专业医护人员他们就觉得
你这个算什么治疗行为
不太
玩音乐会这样子
就不清楚对然后就有些误会
在英国也会这样吗这个 therapy 这个字会不会
我觉得在英国比较还好因为他们是 therapy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文翻译的关系
翻译变成治疗就会有 therapy 应该叫做什么
疗法或什么的对因为治疗的话你确实第一个会想到可能是比如说你感冒去看病治疗治好它吃个
药
对对对 对, 對
那未来你会希望怎么样把音乐治疗推广给更多的台湾大众呢
嗯因为我觉得现在那种网络平台还蛮方便的所以也越来越多音乐治疗师可能有自己的粉专或者是、网络平台网站可以去、介绍比如说写一些相关的卫教文章啊或者是办一些相关的工作坊讲座等等、
嗯嗯、
对然后甚至我们现在音乐治疗师艺术治疗师戏剧舞蹈还有个好像心理剧的这五个种类我们现在是聚集在一起就是希望以表达性艺术治疗去推动立法、
嗯嗯、
对希望这样子比较团结力量大的感觉、
哦、推动立法的话会有什么影响呢
对就是如果立法真的成功通过的话第一个我们就是会、当然会受到比较大的重视、
嗯、
然后专业上也会得到比较多的肯定还有资源、
嗯嗯、
对那未来可能我们想要直接以音乐治疗的名义不管是开设工作室或者是做什么样的事情应该都会相较更容易一点、
啊、今天非常的高兴跟你聊这么多让我对音乐治疗有很多新的认识其实不瞒你说啦我小时候曾经也有考虑过想要念音乐治疗
小时候是什么
很小很小真的非常非常小的时候就是大概高中高二的时候、
哦、那时候就有听过了
那时候就因为我对心理学本来就有点兴趣
嗯嗯嗯
然后又很喜欢音乐 然后因为很多人跟我说啊，不一定要念音乐系啦，
对对
想说哦，那就不然就两个结合在一起啊，就变成什么？我说变成音乐治疗哎、欸，结果就去问了我的钢琴老师，说哎，老师你觉得我去念音乐治疗怎么样？然后他其实也对音乐治疗这个东西可能也不是很认识，然后他就说啊，我觉得你不适合哎、欸，
直接很不适合。
然后后来我就没有去试了。
哦，
对。不过今天听你讲这么多，我还是觉得这个东西真的蛮酷的。
对，
虽然我觉得我可能不是那么有耐心的人，可以就是对这么深入的跟我的就是个案沟通，
对，
但是我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敬佩，然后也觉得希望这个东西可以有更多人知道。
对啊，希望越来越多人认识这个行业。对，
真的谢谢你今天来我们节目。
谢谢。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拜拜。